你可以更慈悲。作者顶果钦哲法王。把两件难以忍受的事用于修道，这两件事分别是 A. 待人仁慈而被以无理回报， B. 羞辱。 A. 如何把待人仁慈而被以无理回报用于修道？16. 被我视如己出的来关爱的人待我为仇敌，如母亲爱生病的孩子一般更加爱他，乃是菩萨的修行。如果你善待他人而期待有所回报，或希望人们仰慕你是一个菩萨，这就是一个错误。这种态度与菩萨的真正发心之间有天壤之别。你不但不应该期待任何回报，当人们忘恩负义时，你也不应该感到丝毫的困惑。你为某个人冒了生命的危险，但那个人可能用怨怼、仇恨或伤害来回报你的仁慈。然而，你只应该更加爱他。只拥有一个孩子的母亲，不论孩子做了什么，都对他充满爱意。当他哺乳孩子时，他可能啃咬他的乳头，使其严重受伤，但他永远不会发怒，或爱他少一点。不论发生了什么事，他都将竭尽所能地继续照顾他。许多人没有你所拥有的幸运，得以遇见一个上师，因此他们无法脱离迷惘。不论他们的行为有多么恶劣，他们比任何其他人更需要你的帮助和仁慈。你总是要记得，伤害你的人完全是情绪的受害者。想一想，如果他们能够远离这些情绪，该有多么美好。当一个轻率粗心的孩子无理地对待一个体贴周到的大人时，那个大人不会感到愤怒，反而会试着用大爱来帮助孩子有所改善。碰到一个伤害你的人，等于碰上一个珍贵稀有的宝藏。尊敬那个人，善用这个机会来根除你的缺患，在修道上有所进展。如果无法对那个恶劣对待你的人生起慈悲，这是你的心尚未完全转化的征兆，需要更加精进努力地转化你的心。真正的菩萨从来不希求回报，他出于天生的慈悲，自然而然地回应他人的需求，因果报应不爽。因此，菩萨利他的行为肯定会结出果实，但他从来不有所指望。他从来不会去想，人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感激，或人们应该待他更好。但如果某个曾经伤害菩萨的人后来改变行为举止，走上修行的道路，或至解脱，将使菩萨感到全新的欢喜和满足。 B. 如何把羞辱用于修道？下一个部分是关于如何处理人们用羞辱回报仁慈。17. 即使同僚或部属出于傲慢而竭尽所能地贬损我，恭敬的视他们为头顶的上师，乃是菩萨的修行。一个和你拥有同等能力或地位的人，或一个没有任何良善品质、地位比你低下的人，尽管你待之以礼，对他体贴周到， 可能会出于自负、傲慢而轻蔑地批评你，试着用各种方法来羞辱你。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不要气愤或恼怒，或觉得自己遭受恶劣对待。相反的，把这种人视为只是你解脱道上的仁慈上师，敬重以待，祈愿你能够尽可能的善待他。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要希望有采取报复的时刻。那些缺乏你所拥有的教育、力量和技能的人鄙视你、伤害你，而你能够安忍地承受，这种忍辱的能力尤其令人敬仰。在安忍地承受羞辱时，仍然保持谦卑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来对治根深蒂固的串习，只顾自己的快乐和欢愉的串习。绝对不要骄傲自大，相反的，采取最谦卑的姿态，是每一个人在你之上，仿佛你把他们背负在你的头上一般。话说，把一切有情众生背负在头顶之上，既是菩萨之火炬和旗帜。伟大的上师种敦巴甚至会绕行一条在路旁的狗，认清这条狗如一切有情众生般具有佛性。把成功与匮乏用于修道。如何把匮乏用于修道？18，即使遭受他人的舍弃和诽谤，身染重病，受到邪魔的侵害，仍然担负一切众生的痛苦和过失，不灰心丧志，乃是菩萨的修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无以数计的人丧失一切，食物、衣着、住所和情感，他们几乎无以为生。许多人是遭受虐待的受害者，或染上严重的疾病。当你承受如此的痛苦折磨时，怀着慈悲和勇气去祈愿自己承担一切众生的困难和痛苦，把你所拥有的快乐布施给众生，试着去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一切，思量痛苦的正面品质。事实上，痛苦在许多方面有助益，它激励你的发心。如许多教法所指出，没有痛苦，就没有脱离轮回的决心。悲伤是有效对治傲慢的解药。巴楚仁波切曾说，我不喜欢快乐，我喜欢痛苦。如果我快乐，五毒就会增长；如果我痛苦，我过去之恶业就会耗尽。我不重视高位，我喜欢卑下低微。如果我重要，我的傲慢和嫉妒会增长；如果我卑下低微，我会轻松自在，我会增长修行。最低下之处是过去圣者之坐席。卡拉贡丘说，困难是上师，阻碍是修持佛法的动力，痛苦是扫除恶业的扫把，切勿嫌弃他们。的确，困难的时刻和情况发生起时，即使真正的修行和装 装模作样之间的差异立见分晓的时候，在有渴望夺取生命的恶灵，阻止他们伤害你及他人的最佳方式，不是怀着嗔恨与他们战斗，而是一再的观想，把你自己的身体当作供养来满足他们。在你准备就绪，能够为了其他众生而不失你的生命和身体之前，你至少能够在心意上如此从事。当你的心习惯了利他的慈悲之后，你的语言和行为将自然而然地反映出那种态度。曾经有五个罗刹，以血肉为生，如食人魔般的众生，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家，准备大肆猎杀。他们首先先攻击羊群、羊只，试着用武器、尖锐的牙齿和爪子杀瞎眼睛所见的每一个众生，却徒劳无功。他们无法杀害任何动物，甚至无法伤害他们。这个国家的生物似乎刀枪不入，仿佛他们是石头做的。他们的嗔恨转为惊讶，他们询问一些牧羊人，为什么我们无法杀害任何一只羊？牧羊人告诉他们，这个国王是由一个名叫慈爱的力量的君主所统治，他一直待在宫殿最高的塔内，全神贯注，深刻的观修慈悲。正是他慈爱的力量，使王国之内所有的饥荒、疾病或瘟疫，没有生物被杀害。五个罗刹前去会见国王，他们告诉国王，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必须吃肉饮血，但他们在他的王国之内找不到任何食物。国王说，我想给你们提供食物，但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任何人。由于你们需要血肉来维持生命，因此把自己的血肉给你们吃。国王用一只矛刺穿身体，把血肉布施给五个罗刹。五个罗刹尝到菩萨国王的血时，突然体验到一种慈爱的甚深禅定状态。他们立下誓言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绝不伤害任何生命。这个故事说明了慈爱的力量。《大乘庄严经论》提及观修慈心所升起的八种无上功德。巴楚仁波切曾说，观修慈悲心可以平息临近地区所有的灾难和纷扰。米勒日巴尊者也说，对待人道众生如同对待天道众生，等于是献给我们自己一个宝藏。如果我们只希望他人快乐并且充满慈心，就会开启各种圆满成就的宝库，而我们所有的愿望都会自然而然地实现。B， 如何把成功用于修道？虽然我具有名望，受人尊重，如财神般富有，但去了解世间的财富和荣耀缺乏本质，并且离于傲慢，乃是菩萨的修行。菩萨把财富、美貌、影响力、功成名就、家庭传承视为如闪电般转瞬即逝，如露之 如露珠般短暂，如泡沫般空洞，如蛇皮般逐渐褪去。不论他拥有什么样的世俗成就和殊荣，他从不自大傲慢。不论你积累了多少财富，他终究都会被取走，不是被盗匪、被有权有势的人夺走，就是被死神带取走。如果你的子孙继承了你的财富，他不一定会为他们带来任何真正的好处，他们可能会用他们来超越敌人、左右亲戚，以及累积会把他们推入轮回下三道的恶业。米勒日巴总是教导在家弟子慷慨布施，那些穷困潦倒的人是成就佛法的最佳方式。怀着利他心所从事的布施行为，即使是微小的，也能够聚集大量的功德。如果你拥有权势和财富，那么让他们充满意义，要如西藏三大伟大的法王一般，为了佛法和利益众生来运用权势和财富。另一方面，吝啬贪婪即使种下投生恶鬼道的种子，恶鬼道的众生会被剥夺一切。愿你能够追随伟大菩萨的典范。伟大的菩萨因为过去的慷慨布施以及积累的功德，投生成为有权有势的君主，拥有惊人的财富。他们用财富来帮助穷困的人，疏解饥荒和疾病，除了照料民众肉体的安康之外，也教导民众避免食不善业，从事食善业。他们充满慈悲的事业，使王国内的每一个众生免于堕入轮回的下三道。在他们的王国之内，作物丰收，繁荣昌盛，充满安乐。如是思维，愿一切有情众生的需求，即使是最微小的昆虫的需求，都被圆满实现。尽可能的善用财富来帮助他人，在任何可能的时候，试着提供他人日常所需的食物、衣着、住所等等。在此同时，立下这样的愿望，希望能够给予一切众生佛法的无上礼物，来圆满实现他们的究竟需求。